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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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550页，最后一行，如被修禅，是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稳，当处湛然。一切魔王及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震彻，水陆飞腾，无不惊蛰，凡夫昏暗，不觉千额，彼等贤德五种神通唯除漏尽，念此尘劳如何令如摧裂其处。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于三昧时千来恼如，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如妙觉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临，不日消云，徒是神力，但为其客成就破乱，犹如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克得其变，当处禅挪，觉悟我无惑，则彼魔事无奈如何，阴消入明，则彼群邪贤受幽气，明能破案，尽自消云，如何敢留扰乱禅定，若不明悟，被阴所迷，则如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如摩登伽书为秒裂，彼为咒如破佛律仪八万行中，只毁一戒心清净故，尚未伦理，此乃挥如宝觉全身，如宰臣家忽逢寂寞，婉转零落，无可哀救。这一段开始我们就是要讲五阴魔。五阴魔呢，一般凡夫是不会觉悟的，因为凡夫不入禅定，都是在客尘烦恼中，所以他不觉的。那么魔也不会来扰乱你，因为魔知道你逃不过，你不会离开他的手掌中的，你一定在他的手掌中，所以魔不怕你的。魔是不怕凡夫的，因为凡夫一定是在魔的掌控中。但是修行三昧的人，修行三摩地的人，要离开魔界，离开欲界，那么魔的魔子魔名就少了，魔子魔名少了呢，那么他绝对不放过你，所以他就会来扰乱你。那么魔都是来扰乱修行人。那么色受想行识，虽然我们知道都是五阴魔，但是每一阴里面呢有十大类的魔境。那么当然魔境是无量无边很多的，佛举出来色受想行识，每一类都有十大类，这都是在禅定中的魔境。我们先看佛说如被修禅是三摩地，如被就是指的这个阿难，以及在楞严大会的已经发心回向大乘的 这些修行人，是指的在楞严法会上的这一些修禅。那知道什么叫修禅呢？修，我们什么叫禅，什么叫做定？我们众生很喜欢听禅定的，打禅七了，禅一、禅三、禅五、禅七，打禅七的。但是众生只知道名词，他就不知道什么叫打禅七。所以修禅呢，先要有资粮。修禅的资粮就是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入了脑，那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才能够知道与佛经合不合。所以禅就是三藏十二部为资粮。你没有三藏十二部的资粮，你做什么禅呢？你打什么禅期呢？那么都是坐在那里胡思乱想，都是想家里的事，想自己的每天所办的事情，那都不叫禅。禅是清净的禅。所以禅会分成世间禅、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三。那么世间禅呢，也不过就是在三界里面。那么如果没有禅，那么光是坐就是坐在那里，那叫狂定，也不是正定。那么有禅啊，知道三藏十二部，把佛经呢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但是没有去体会，没有定，那么这个禅也是枉然的。所以佛跟我们说要修禅，修禅，修就是说把我们不如法的与佛经上面所说的不合的通通把它修除掉，就像我们想修树枝啊、修草一样啊，把这些杂草不整齐的草把它修掉。那么我们修禅，也就是把我们每天那个日常生活当中与佛经不合的通通把它修掉，把它不要，把它排除掉。是三摩地，是就是庄严，是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庄严。怎么样庄严呢？都在三摩地中，都在定中，在定中才能庄严，没有在定中是不庄严的。我们众生所说的庄严呢，你的头发把它梳得整整齐齐，那么男士呢把它抹油，女士把它烫得卷卷的啊，我们认为这个是庄严，这不叫庄严。所以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庄严呢，就是在服装上面穿的这个新衣服啦、新鞋子啦啊，认为这是庄严。但是这里的庄严是指的身心庄严，心也要庄严，心里面是清净的，没有杂染的，这才叫做庄严。那么真正的庄严呢，是要有内容的，不是只是在服装上面显现出来。你说你穿的红红的、蓝红蓝、红色的、蓝色的、绿色好看吗？在佛教里面的衣服都是照色，都是这种深色的啊，都是深色。所以我们这穿衣服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那么既然你看这个海青是黑色的，曼衣啊是棕色的，你看都是玄色啊，都不是红红绿绿蓝蓝的。所以我们在平常穿衣服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袜子穿个红袜子，穿个绿袜子，头上戴个红帽子，戴个红这个绿帽子，衣服穿的大红大绿，就都不怎么如法的。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的时候，你也要注意穿的衣服呢，既然就要是或者是一色的淡色或是深色，就是不要这个花花绿绿在上面。那么平常你看我们在世间法来说吧，我们世间法上你看 Wall Street 他们这个员工所穿的衣服是什么呢？他们是穿套装，是不是？是穿套装的。那么鞋子呢，也不是说三寸高的，它就是一点点，女士穿一点点高跟鞋，男士穿西装打领带，衣服都是深色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标准从古以来到现在，你看都没有变过。那么你看航空公司的各种航空公司的小姐是不是也是穿的套装吗？那么我们平常就是看看我们在这个世间上认为比较高尚的场合里面的衣着是怎么样的，而不是那种这个社交场合，我说一般的职业场合里面，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照着去做的。所以你选衣服的时候，选袜子的时候，你就稍微注意的，不是糊里糊涂的什么什么都可以穿的，因为你是佛教徒了。既然你是佛教徒，你穿出去的就有代表性，那么既然有代表性的话，你就稍微要注意一下，整套就是整套的那个 上衣是这个什么颜色，下面的裙子是什么颜色，那么鞋子是配什么颜色，它是一套的，你这不要乱配，乱配一看是怎么样，人家会说这个乡巴佬进城的啊，这个牙齿也是镶个金色的，还要这个镶给人家，特别镶给人家看。我们一般牙齿掉了镶什么颜色，跟牙齿本色一样，对不对？那乡巴佬呢，他就是怕人家不知道他有钱吗，他牙齿这里镶的是金色的牙齿，那么手上戴的戒指都金色要给人家看，那么帽子戴的红色的，鞋子穿绿色，这是不好看的嘛，你自己想想看好不好看呢。所以这里指的是外面的外相。那么我们这里是所说的那个三摩地，就是说心要庄严。什么心要怎么庄严呢？心时时刻刻要跟佛法合嘛，佛法说怎么做你的心就怎么做，那么身心就庄严了。所以四三摩地就是时时刻刻都能够在定中。什么叫定中？心不杂乱，心不乱，做事情专一。人说做事情不专一啊，一下写功课，听到别人讲电话，你耳朵支着听人家讲电话，或者嘛心又想到这里想到那里，那都是杂乱的。所以如果能够修禅，能够又在三摩地当中，这时候呢，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文，这时候你就能够与十方的菩萨以及所有的十方诸无漏大阿罗汉，你的心就跟他们是相通了，你就心就跟他们相通了，否则跟他们心是不能相通的。什么叫心呢？心就精纯了。我们现在心是杂乱的心，是这个忙忙碌碌的，奔奔波波的，跑来跑去这个心。那么菩萨以及诸无漏大阿罗汉，诸就是很多，无漏就是没有在生死轮回里面，漏就是掉在生死里面了。那么无漏就是不掉在生死里面，他自己可以决定他要到哪里去度众生，他到哪里去他可以决定的。那么无漏大阿罗汉，这个都是回心的，否则的话就不叫做无漏诸大阿罗汉了，那就只叫做阿罗汉。那么阿罗汉可以分成顿根跟立根的阿罗汉，这里的叫做大阿罗汉，那么都是无漏的。所以十方菩萨呢，十方菩萨当然呢，那么也都是无漏大阿罗汉，但是菩萨还要度众生，菩萨还要学各种的慧，所以你这时候呢，心经你的心就精纯了，就是没有杂染，通就相通了，跟这一些菩萨与阿罗汉相通吻合了，当处湛然。所以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定中，没有乱。什么叫定中？什么叫不叫定中呢？在定中就是不乱，什么事情都是井然有序的，那么也不是慌慌张张的忙忙碌碌的。你看这两小时是在这里，下两小时就匆匆忙忙的，再下两小时匆匆忙排得满满的，这都是不在定中。那么有的人他很忙，他也不会显出来他很忙啊。那么有的人他根本就不忙，穷忙，他显出来他忙得不得了。那你看菩萨忙不忙？菩萨度众生是很忙的，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菩萨他很忙啊？你没有看到他，其实他很忙，他也不会让你知道他忙，因为他都在定中，所以他做的事情呢都能够看得透彻，我们是看不透彻，所以都在行动上面表示很忙，是个大忙人。你越是大忙人，你是我觉得你越表现你是个大忙人，你就越表现出来你的心是乱的，那怎么叫修学人呢？那么你看所有的菩萨，每一个众生到菩萨前面或到佛前面来求，每一个人求十样事情，菩萨就要帮你办十样。今天来了10万人，就有10万件事情要去办，菩萨都要帮你去办呢。那菩萨是很忙的，你忙什么呢？你不过就是为了三餐穷忙吗？为了三餐吃穿穷忙吗？那么菩萨是为度众生忙哎，所以这就不同了。那么如果你能够静下来的时候，心就跟菩萨以及罗汉就相通了，当处湛然。你在处任何事情的时候，处在这个清净的地方或是杂染的地方，你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是井然有序的，都是有条有理的，心不乱的，心不慌的， 不管是在脏的地方，不管是在恐怖的地方，或者不管是在祥和的地方，你的心都是不乱的，当处湛然，就是不动的。一切魔王及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那么因为你的心是这个没有我执没有我见，那么就要去要就是没有我执没有我见，那么就是要去证佛的功德，要成佛的人。所以呢心里面没有烦恼，那么外层也没有把你的心给搞乱了，所以呢你的心里面内是空的，外呢也是空的，所以心内空跟外空是相合的了。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只要有外面也有事情，就跟风铃一样啊，就烦啊，马上心就动了。那么菩萨阿罗汉他内是定力，那么外不能干扰他，所以内空外空就好像一个瓶子，你看这里是一个瓶子啊，这里一个瓶子，这里只开了一个口，这里只有开了一个口，那么所以呢通不通呢？它不通。如果这个瓶子两边都开的口，所以里面的空跟外面的空是相通的，这个瓶子开两个口，这个瓶子如果只开一个口，我们上面就盖起来了，对不对？内面内跟外就不通了。那么现在呢，如果这个瓶子这个上面是开口，下面一个口，那么内空外空，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啊，里面不执着，外层不会动你的心，那么你内空跟外空是合为一个的。现在不是啊，外层一现的时候你就动了，所以不空了，那不空的话就是生死了。那么所以这时候呢，所有的这个魔王，那么欲界的魔王就是波旬呢，还有自在天魔王啊，要搞清楚，自在天是自己哦，你去哪里找个自在天呢？我们自己啊，爱干什么干什么，为所欲为啊，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做什么就是做什么，随心所欲的时候，你自己就是自在天，你去哪里找个自在天呢？那么都是在染的上面，而都不是在正的上面的时候，都就是自在天。你说你自不自在啊？你要吃鱼你就吃鱼了，也没人管你，对不对？你要杀鸡你就杀鸡了嘛，啊，没人管你嘛，因为这个人所定的法律，你杀鸡宰羊是不犯法的，对不对？是不犯法的，所以你很自在吧？所以人在作业的时候是非常自在的。自在天呢，是你自己啊。那么你想讲谎话骗人，你想害人，那么人家不知道，所以被你害到了，你很自在嘛。啊，你不要在外面去找个自在天啊，自在天是自己哦。因为你自己很自在作恶，所以外面的其他的看不见的那一些神事，那么他也是很自在的。他在做人的时候呢，也是不正派，所以他成为神事的时候，他在空中他也不自，也是不正派。这时候因为你内心的不自，你内心的自在啊，爱干为所欲为，跟外面的这一些神事啊跟你相合了，所以内外的这个自在魔就合为一个，你把他引来了，他跟他，你要作恶他也作恶，两个人就两个加起来就更恶啊。要知道哦，你不要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啊。所以你常常说这个坏事来的时候接连来的，为什么呢？好事来的时候也是接连来的，就是这样子嘛。因为后面就有了，对，最后一卷就有了。所以一切魔王是指自己啊，我们还是魔子魔民呢，还做不到魔王呢。所以一切魔王及鬼神，那么诸凡夫天，鬼神就是这个大力鬼神呢，那么凡夫天是包括什么天呢？凡夫外道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那么这个凡夫外道是没有智慧的，那么不知道这个修禅定所证的境界，他不知道。那么我们晓得是这个天 天有六欲天是在欲界的，那么色界的呢，初禅叫做梵天，二禅叫做光天，三禅叫做净天，四禅呢分成九天，所以四禅里面有凡夫天，四禅里面的前三个是凡夫修到那个程度，那么还有无想天，那么他还有圣人的三果圣人他所修的五不还天，所以九天。那么除了三果圣人之外，除了四禅的最后五天，其他的呢都是叫做诸凡夫天。见其宫殿，什么叫做宫殿呢？无故崩裂，你要知道如果心里面内空外空的时候，这个就显出来心的力量是很强的，心的力量很强，那么它的光就很强，光就很大。那么这个其他的天呢，它的光就不如这个菩萨的光，更不如佛的光。那么他看到这个光这么强，那自己的光就没有了，他就害怕了，就叫他的宫殿，见其宫殿无过崩殿。你比如说这个太阳光在正当中的时候，萤火虫的小光里看得到吗？看不见，是不是？大太阳的时候，探照灯一照的时候，你这个日光，你回去看这个日光嘛，你就不会了。所以菩萨的光佛光是很大的，但是它不刺眼。那么自己的呢，凡夫的比如说六欲天呢，到了夜摩天之后就有光了，那光就很小啊。那么到了梵天呢，初禅二禅三禅，那光也不够大呀，也是不够大。所以看到菩萨的光这么大，那么他的光就显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萤火虫的光，你只有在什么时候能看得到？黑暗的时候嘛，啊，大白天的时候你看不到，这是萤火虫的光，它不现嘛。我就举这个例子。所以呢，菩萨的光一现出来的时候，那么一看自己身上没有光了，你看到外面的光，你看没有看到自己的光，所以叫做见其宫殿无故崩裂，不知道为什么我身没有光了。那我修行修了这么久，为什么我身上没有光呢？身就是我的宫殿，我们经上所说的宫殿。你要知道宫殿里面所装的都是非常庄严的东西，宫殿里面绝对不会装污秽的东西。这国王的宫殿，这个皇帝的宫殿啊，里面都是很庄严的。那么在这个天人还有这个一初禅二禅三禅，他们身上都有光的，这叫他们的宫殿。所以他们是行戒定慧的，所以都有一定的光。这时候看到外面光这么大，自己的光就看不到了，就像萤火虫在白天看不到光了，所以无故崩裂。大地震则，那么大地呢，他的心地上面就起了恐慌了。哎，我不是到了二禅呢？怎么我二禅应该有二禅的，比如说光阴天呢？是不是？光阴天是在光中在光中听法呀。现出来光，你就在光中说听法了。像我们就是要靠声音的，他们是光，以光来说法。那这时候呢，怎么搞的也听不见的呢？所以叫无故崩裂，心里面就慌了，大地震扯，那心里慌了，心里慌了，那外面呢？外面的境界就现了，外面的这个沉静就现了。外面沉静现，水陆非同，无不惊蛰。那么在水中的有情众生，在路上的，在路就是陆地上的，飞就是在空中的，这一些的众生，叫水中居住的，路上居住的，以及空中飞行的，这个三种场合居住的众生，通通都是惊蛰，都害怕啦。但是呢，凡夫昏暗，哎，这个凡夫的这个人呢，还搞不清楚呢。比如说 Katrina 来了，这些动物都会跑了，人还在那里游玩呢。还在海滩上游玩呢，那凡夫昏蛰，凡夫昏暗，凡夫自己也知道自己没光，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没光，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样有光都不知道，所以外层的境界怎么样来的都不清楚，都不知道，不觉牵额，搞不清楚外层境界改变了还不晓得，还在那里游玩，所以不觉牵额。所以凡夫就是不修禅定，不在定中，所以外层怎样了，马上就要倒霉了。他还很乐呢，还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没有警觉到。彼等贤德五种神通，彼等就是指的 这个鬼神，鬼神他都有五种神通，但是鬼神没有漏尽，所以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他没有漏尽通。所谓漏尽呢，就是这个清净的，没有烦恼的，没有杂染，他没有。所以鬼神他都有通的，所以你看不见他，哎，他可能看得到你哦。那么这些鬼神呢，有些是护法的啊，有些是护你的法的。那么他平常都在护你的法，这个他为什么护你的法？因为他听佛的话，他在佛前发愿呢，他要护持佛法，他不是护你这个人。如果你这个人不行佛法的话，他护你干什么啊？你吃喝玩乐他不用护你吗？他是因为看在佛的面子，在佛前发愿，他要护，是因为你行佛法他在护你，你不行佛法的话他不会护你的，所以他没有漏尽。但是呢，练此尘劳如何令如吹裂其处？那么这些呢，鬼神呢，他们都是贪恋尘劳。尘劳就是说他不求出离的啊，在这个尘世间呢，忙忙碌碌，跟我们凡夫差不多。但是我们凡夫还没有五通呢，哦，他还有五种神通呢，他只是没有漏尽通呢。我们凡夫啊，也没有神通的，就在尘劳里面忙忙碌碌，乐此不倦。所以呢，鬼神就是也是贪恋这个尘劳里面，就鬼啊魔啊，如何令如摧裂其处？因为鬼神呢，他也不想离开三界。他更也没有想到要成佛，所以他不会让你来破坏他的居处的。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所以这些鬼呢，每一道的鬼王啊都是菩萨示现的，菩萨要教导鬼，要教导这些鬼啊，让他们行善。所以神是善灵，我们这些神呢都是善灵，你比如说土地公啊、城隍爷啊，这些都是保护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的安危的，所以就叫做神，他是善灵。及诸天魔，我刚刚说了，天魔也可以分成自己心中的天魔，也有外面的天魔。外面天魔能够扰乱你，是你自己的心里面的天魔先起来了，外面才能扰乱你。及诸天魔魍魉妖精，那么这更低下了，这个魍魉啊、妖精呢、这些于三昧时，在你在行修三昧的时候，简难老如他们来破坏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光大嘛，你修禅定嘛，那么你内空外空嘛，二十空嘛，所以呢你的光大，那么他们身上的光都不现的，他们身上光不现的，所以他们没有居住的地方，他们没有依止的地方，所以等到你在禅定的时候呢，他就要来捣蛋了，就来捣蛋，来泄愤，因为他很气愤，因为你要把他居住的地方给破坏掉。然彼诸魔虽有大怒，虽然呢这些各种各类的这些魔都是指的外面的啊，他还是外面的魔，就是在你看到处都有魔啊，你看不见他，因为他是没有四大色身的。所以这些外面的这一些贼诸魔虽有大怒，他虽然不高兴很生气，但是呢比尘劳累，他呢他的心呢也都是在尘劳里面，是生生灭灭的不停的，他只是护持佛法而已。那么但是他的心也是很乱的，他也是心里起起伏伏，在生灭不停的。你如妙觉中，那么你修禅定的人呢，是心是不动的，外面怎么样境界你心不动的，如妙觉。妙觉觉妙就是无我嘛，妙就是在定中嘛，在定中。所以呢如风吹光，你风来吹日光能吹得习吗？不，没有办法。那么就如风，那么风是谁呢？风就是这些魔。来吹光是谁呢？光是你嘛，就好像风来吹光，你是没有动的，光你那大风来吹吹这个日光灯啊，这个 日光灯它还是照样亮亮的，大风大台风来了，日光灯不是照亮的吗？所以你是光，它是风，因为你这个光是不动的，它的这个风是动的，它是在尘劳里面，那么你这个光你是在定中。如刀断水啊，你看拿刀子把水给切断行吗？这个刀子是硬的，那么水是柔的，那么所以人家说柔能克刚嘛，你了不起啊， 你要跟人家硬来，你要跟人家硬来，人家想你硬来，我比你更硬，好，你看谁硬呢？那个硬的那个就断掉了。但是呢你如果软的话呢，那个刀子人家就放下了。所以你是水，因为你是空，它是刀，它是这个不空，了不相触。所以你在定中，你在空性里面，那么魔对你是没有办法伤害的，相触，触就是伤害到你，触就是触到了，没办法伤害到你。如沸汤，比如坚冰。那么修行人在定中的这些修行人，他有慧，慧我们常说慧就是光。什么叫光呢？佛光，佛是放光的，光就是慧，因为佛有慧，所以佛才放光。那么修三摩地的人呢，你就好像是沸汤，因为为什么呢？你有慧嘛，就是这个滚的这个滚水，你如滚水，因为你是慧，你有慧。比如坚冰，因为他们是暗，他们是这个不正，就好像坚冰，好像那个冰块一样，非常冰块。暖气渐临，但是你的慧光慢慢的接近它的时候，它的这个冰呢就慢慢就要融掉了。所以暖气渐临，不日消云，它的这个坚固的不如法的固执的跟你作对的这个心，它就慢慢的它就开始习止，你不要跟它针锋相对嘛。那么你是用柔的嘛，你是用智慧的嘛，用智慧的光来慢慢的感化它，所以它的这个怒气叫做这个这种我执我见的这种怒气不日消云，慢慢慢慢它就消失，就这个静下来了。图示神力，你要知道，因为这些鬼神呢，他们都有五种神通，所以他们就是靠着这个神通，他知道你嘛，你不知道他呀，他知道你啊，所以你有什么办法呢？你不要跟他相作对，你就静下来。哎，如果你没办法，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要不然就念观世音菩萨，你赶快念佛嘛，你就静下来了，这也是一个方法啊。你就不要跟他作对嘛，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神力的，我们凡夫是没有神力的啊，都没有神力，你只有静下来。这是指的外面的魔，但为奇客成就破坏。所以呢，他们是有神通，他们呢就是客人，他们就是要来扰乱你，扰乱你修行的功德，所以你这时候不动。犹如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你要知道，另外一种是自己心中的魔啊，你心中的魔就如同你家里面呢、啊、有一个这个引狼入室的一个人啊，把小偷带到你们家来的一个人。我们心中呢，我们心中就有五阴，五阴是主人。五阴这个主人，你说我们四大色身是怎么建立的？五阴嘛，五阴住在四大色身里面呢、啊、我们这四大色身是个房子啊，这个房子里面住的是谁啊？色受想行识住的都是五阴，所以每一个人的五蕴都是色受想行识。那么我们色受想行识是我们的主人呢、啊、那么我们四大色身是你的，是仆人呢、啊、四大色身是要靠五蕴来指使的、啊、五蕴说今天去麦当劳吃鸡腿，好，腿就是奴仆啊，就跑了就去买了。如果五蕴说今天必须要吃斋，好啊，五阴是心呢， 那么这个腿就说好，今天去买豆腐买青菜。所以五阴是主人嘛，你主人若迷，客得其便。所以呢，心中迷了，那么身也迷了嘛。身是去办事的，心是指挥的，指挥我们说是心。但是呢，这个心呢，我们现在讲的更细，心可以分成五蕴，五蕴就是我们的心。五蕴呢，要知道五蕴可以正，五蕴也可以邪。成佛的时候，五蕴是空的，五蕴是空，那么是纯正。那么在修行路上呢，五阴呢，我们现在五阴是邪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我执我见，这都是五蕴。那么慢慢慢慢把我执我见能够把它减轻，那么这五阴的主人就慢慢没有这么无明了。没有这么无明呢，四大色身所做的呢就是正的。所以五阴犹如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克得其变。所以身上的五蕴是正的，那么四大色身去做的就是正的。那么身上的五蕴是邪的，不但自己四大色身去做的是邪的，同时把外面的五蕴，别人的五蕴也拿来了。别人是客，你把客人的五蕴也拿来了，就成为你的五蕴，加上外面的客人的五蕴，你说你这五蕴强不强啊？很强哦。我们都是这样子哦，我们平常都是这个样子。我怎么讲呢？比如说你看一个人看不惯，对不对？你看不惯是谁先，谁的主，哪个五阴主人先起啊？是你自己嘛。哦，我看你不看不顺眼，是我的五阴先起了不正，对不对？然后我看你看不顺眼，看不顺眼呢，我就出了口让你不高兴。这时候你的五阴起来了没？你的五阴也起来了，你的五阴的主人也起来了，所以你就发火了吗？你发火就开始对付我，结果呢，我就把你的五蕴再加上我的五蕴，哎，两个加起来强不强啊？强。所以我们常常都是把别人的五蕴拿来成为自己的五蕴，再加上自己的五蕴，所以你说我们能离开生死吗？就离不开生死了。那么凡是有所相对待的时候，就是你的五蕴加他的五蕴，一加一就更强了。你怎么消五蕴呢？我们还说每天都要说消五蕴，消五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结果呢，那个还把人家的五蕴拿来。所以佛为什么叫我们说要安静，要在一个清净的环境呢？因为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都是没有定力的，都是常常喜欢管别人的事，对不对？自己家的事都管不完，都要管别人的事情嘛。所以每一个人都喜欢把别人的五蕴再加上自己的五蕴，都是喜欢管别人的事。所以我以前就有人，我就听到他们两个在讲话，讲什么话，你一个人就说了，你怎么老爱管我们家的事？你自己家的事都管的都忙得不得了，你还管我们家的事，管那么多干什么啊？你常常可以听到这样子嘛。所以人都喜欢控制别人嘛，喜欢控制别人就是要把别人的五蕴跟你的五蕴合为一个。那么现在呢，我们晓得了，我们自己的五蕴让他不要迷，不要迷的方法就是不要多事，不要多管闲事，不是你分内的事情，你管他干什么呢？所以犹如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克得其便。你主人迷了嘛，你主人把我的客人找来了，也成为你家的一份子了。本来你们家里是好好的，但是呢，你来跟这个小偷做朋友，这小偷把小偷也带到家里来了。你说小偷要不要偷你家的东西啊？他知道你家什么东西，你还跟他讲说，你看我的黄金放在这里哦，我这里还有什么很值钱的这个 iPhone 哦，这个手机是多么贵多么贵，你还给他看，小偷都记得了。小偷记得了之后，他要不要偷你家东西？他就偷了，你也看不清楚他是小偷了。在几年前嘛，我就听说我们这个附近这一带的，一家一家的三四家都被偷了，搞不清楚为什么，怎么在很短的时间一个礼拜三四家就偷了。后来查一查才发现到，有一家小孩呢，就把他同学带到家里来了，同学把他们家偷了。那么这些同学的家里都被偷了，都是被那个同学偷东西偷走的。这就是我就想起来，这就是主人迷看不清楚，那么就把客人带进来了，客人带进来呢，那么就把你东西偷了。同样道理，我们的五阴迷了之后呢，把我们五根呢就带走了， 带到哪里去？带到外层去了，去跟外层攀了，那么把外层的事情攀来成为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你五阴迷怎么迷呢？就让五根迷嘛。五阴是心吗？心他迷了，他叫火计去办事，他的火计是谁啊？五根嘛，眼耳鼻舌身嘛，是他的火计嘛，他就去办事了。他去办事了之后呢，主人迷了，那你这个五眼耳鼻舌身也是迷了，迷了到外面去攀外层，攀来的外层跟老板报告说，嘿，叫来了，我把他的五印，他的眼耳鼻舌身的五印这个也叫来了。好了，你就再开始分析他讲的话啊什么的，那你烦不烦？那就很烦。所以佛跟我们讲，第一个就是不要攀缘，越少外层越好。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要学修学佛法，所以我们尽量把外层人士都当作是自己的资料库，把外面资料当作自己的资料库。所以我们做了很久，所以佛说开始的时候就是把外层通通把它断绝掉，越少越好，越少越好，这是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当处禅挪，觉悟无惑。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主人是谁，客人是谁，那么你在禅挪当中，禅挪就是心界合一，已经有了定，有了慧，才叫做禅挪呢。因为奢摩托三摩禅挪，禅挪已经有慧了。这时候呢，你要了解什么是客人，什么是主人，觉悟你要明明白白，那么就没有迷惑。则彼魔事无奈如何，那么这些魔对你就没奈何啦，你不动嘛，再好的黄金在你面前晃一晃你也没有动心啊，再好的什么东西名牌在你面前晃晃，那我不穿名牌的哈、啊，跟你就没有关的。但是你这个人喜欢穿名牌的，人家拿一个名牌的衣服在你前面一晃，哦，你眼睛就大了，那你就被迷惑了。所以呢，你就明白了这些模式，这些模式就对你没奈何。这些模式指的都是外层呢、啊，都是指的五层呢、啊。因消入明，五阴魔消了之后，你就能够有慧，明就是慧，阴就是五阴，五阴魔把它洗止之后，你就进入到慧了，你就有了慧。那么则彼群邪闲受忧气，你要知道这一些群邪各种各类的邪都是因为有忧气。什么忧呢？忧就是偷偷摸摸的潜藏起来的，在暗中的，他不明白，明明白白的。有人要害你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我跟你讲啊，明天呢我要到你家去偷什么东西哦，他会跟你讲吗？他绝对不会跟你讲，他还找个理由呢啊，还把你先哄出去，骗出家门，明天他就到你家去了。所以呢，这些群邪呢都是受的幽气，幽就是幽影的，就是黑暗的。所以他的气氛，他的这个个性是这样的特征，幽暗的。但是你是明的，明能破案，明因为你有戒定慧，有戒就有定，有定就有慧，那么你能够破黑暗，你能够知道他的轨迹，尽至消云。那么他如果接近你的时候，这些魔接近你的时候，还没有靠近你呢，他的这些幽气啊，慢慢慢慢就散掉了。如何敢留？他怎么会怎么敢停留在你身边来扰乱你的修禅定呢？你就不要动。但是我想啊，我们都没有定境呢，如果一个他现出一个魔镜的时候，慢慢慢慢靠近你的时候，我看人家说，哎呦，他快要靠近我了，快要来吃我了，哎，你就我们马上就心动了嘛。所以佛要我们干什么？你要不然你就干脆念佛吧，哈，那么你有一个依止嘛，就是心不要动，所以没有办法扰乱你的禅定。若不明悟，被因所迷，则如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假如你不明，你没有慧，没有慧，你没有办法知道这是魔。要晓得这些魔都是攀缘，都是妄念攀缘，贪着前进，就叫做魔。因为我们这个攀缘，而且我们贪这个现前的这一个好的境界啊，有利的境界，我们就会着迷了。假如你明白的话，你明白现前这个境界是假的，那么现前的这些利益是暂时的， 利益来的不是叫你不要啊，利益来的是要正正当当的利益，利益来了之后呢，能够舍出多少你就舍出多少嘛，马上就舍出去嘛，给那个需要的人嘛。也不，佛也没跟我们说，哎，佛弟子们啊，你们都做个穷光蛋好了，你们都不要赚钱好了，最好是饿死好了，佛也不是这样跟我们讲啊。那么你正正当当的利益来的，你也是可以收的啊，但是你可以这个布施啊，对于这些穷人呢、你也可以布施，你再舍出去也可以嘛。那佛也没有说四大色身是这个五蕴造的，四大色身是不洁净的，干脆别活了，大家就去死好了，佛也没这么讲啊，是不是？所以我几十年前看人家修这个什么哪一宗的我不知道，他就在房间里面通通用报纸还是什么东西都把这光线通通把它遮住了，那房间里面阴阴暗暗的，那墙上都写得死死死，一进房间呢就阴森森的。我那时候就在想，那活着不好好活着，活着想要死，死了想要投胎，这是干什么的呢？就不能够把握当下嘛。结果呢，每天一吃饭的时候就出来了，吃完饭就跑到他房间去了，小小的一个房间就跑进去了，然后呢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干什么，他在修什么大法吧。他大概想我们这些人跟我们讲也没有用的，所以他也不理我们的。那么房子里面都是死死死，但是后来我们在经上也看到了，佛说你这个色身呢，你还是要让它这个健康啊，有病还是要治啊。佛也没说要死通通就死了吧，到这个涅槃堂就等死吧，没有啊，佛不是这么讲的、啊、佛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有病你还是要医病，你还要好好的把这个身上的病把它治了。为什么佛还说了，你不治你的四大，那么你已经知道要学佛法了，你不把四大把它治好，那你怎么能够修学佛法呢？你就没有心，就这个力不从心，所以你要好好的把四大治好，因为你已经知道要修学佛法了嘛，那你这时候四大修好了，那么你就在这个修行路上就容易了。你如果四大没有修好的话，那么呢有一个在拖着你，你想修学佛法，你想要读经，你想要坐禅，你行吗？都不行啊，都不行。所以佛要我们先把四大给治好，四大治好了之后呢，你可以读一小时读两小时诵经呢，你就有精力了嘛，你还可以教别人吗？所以佛是要我们把四大，要有病的话就要好好的治，没说叫我们都去死。所以呢，各种各类的修行法门，我们啊就是不要，都是不要看人家怎么修，你要看经上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否则的话这个你常常听有些人说，哎，有病了不要治了，业障嘛，业障就不要治了嘛，早死早超生了，超生得了吗？那没办法超生嘛，所以还是要治。若不明悟，被因所迷，那么被五阴，被自己的五阴魔所迷了。你要知道五阴呢，五阴它可以造业，他也可以让我们受果报，他让我们去造业，顺着你的希望去造业，然后呢造来的业呢他就让我们受果报，所以五阴是可以通因果的、啊、你比如说色阴吧，色阴受阴就是生死的果，它是苦啊。为什么色呢？贪色啊，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色。那么我们贪色了之后呢，我们所把它攀来这些色声香味触法，这些贪来了之后呢，那么迷上了，那么这是将来的苦，就要受苦。想因呢，想因就是烦恼啊，想来想去就是烦恼啊，烦恼是把所有的问题通通集在一起，叫做集。所以色因受因是苦地，想因是集，想来想去都在烦恼里面纠缠不清的，就是极地。行因是去做造业，所以呢你心里想没有去做还不算数啊，心里想了之后去做，去行了，去做了，那么这个就行因就不停的，就没有停止的，就是行因。 世音呢就把所有的烦恼通通总和成为一个了，成为这个八识上面都是识，都是种子了。所以呢通通算起来都是苦，这都是内魔，是心中的内魔，就五阴魔，就是内魔被阴所迷啊，被我们五被这个内魔被五阴所迷，则如阿难必为魔子。那么佛以阿难来做代表，就是所有的修行人没有正受被自己的五阴所迷了啊，成为魔子魔孙了，成就魔人，那么我们就是成为一个魔人了。所以嘛，我们无量劫来呢都受苦恼，不得自在，就是这样。什么不得自在呢？造业很自在，生死不自在啊。去哪里投生啊，投胎不自在，什么时候死不知道，都不晓得，是生死不自在。但是我们造业很自在啊，造业的时候非常自在，所以就成为了魔子，成为魔人魔子。那么魔人魔子他不是正受，他不是这个五阴的正五阴，他不是正五阴呢，他都是邪的五阴，都是贪色受想行识。那么什么叫正五阴呢？正五阴是空，五阴皆空。那你说五阴皆空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也没有慧了。要知道这个空就是慧。什么叫比如说色，色成为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什么叫空？就没有执着，就是空。你不要认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凡是没有执着就是空，你不执着，你外层的事情你都知道，这就叫做空。不是说我避开了，我不看，我不听啊，外面大事我都不知道，你白痴啊，你活在世界上是白痴啊。那么外面事情我都知道，可是我都没有执着，我都晓得，你们讲什么我都知道，我都没有执着，这就是空。色空，色你知道它是因缘所起的吗？因缘所起的法它一定会灭掉的。那么因缘所起的法都是恩恩怨怨的吗？在人世之间都是恩恩怨怨的吗？你了解这个道理了，所以你不跳下去，你不自己跳下去成为一个分子，所以你是站在第三者的，所以这叫色空，这就五蕴空的色空。色蕴空，受空。什么叫受空呢？我不受可以吧，就叫做正受。什么叫正受？佛所说的一切我受都是正受，但是我不执着，我受了但是不执着，我都去做到而不执着。什么叫正受呢？正受譬如说所有的六度法门我都知道，所有的二十空也知道，所有的真如法界内容我也知道，那么四圣地是怎么转成四圣地，那么怎么样能够修四禅八定啊，都知道，什么都知道，都去做，但是没有了不起，没有功高我慢，这叫正受。那么凡夫为什么不叫正受，叫做邪受呢？因为凡夫所受的都是在色声香味触法上面执着贪恋啊。你这个凡夫讲话是说，哎，我们今天要去吃什么啊？啊，我们今天要到哪里去玩呢？啊，礼拜六礼拜天了吗？放两天假，他一定说，哎，星期五就开始研究说，哎，我们明天全家去吃什么啊？啊，去哪里吃大餐呢？什么地方的龙虾呀？大闸蟹呀？哦，不要几月吧，九月吧，是不是？九月吧，啊，九月份大闸蟹怎样怎样？什么地方好吃的？什么什么呢？他们是谈这个呀、啊。但是修学佛法人是不是谈这个的？他们所谈的这是不是叫这个贪口福啊？他们叫口福啊。我们说他们是贪口祸啊，吃进去都是祸嘛，他们认为是口福啊。所以他们那叫不叫正受。我刚刚讲的那个呢，佛法上面才叫正受，他们这个叫做这个攀缘的杀生的，那是造业的啊，这是受想。那修学佛法人不是不想啊，你常听人家是说你不要想嘛，什么都不要想，你呆子啊，你什么都不想，你没有脑筋吗？你一定会想嘛，怎么可能不想呢？从早怎么可能不想呢？你要知道把想转成正思维就是慧，你不想哪来的慧呢？那么什么东西什么人是不想的啊？ 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不用想的？我看是石头是不用想吧，猪也会想啊，植物是不会想的，对不对？植物它不会想，但是植物不会想，但是植物、它有一种的功能呢。你说你们种的那个南瓜，这个南瓜你看它的那个藤子啊，它爬的。那天他们拆藤子吗？在拆藤子前一天我就去拆了一些，因为它那个藤子上面有刺，那个刺啊，还都刺的都还不舒服啊。这个藤子啊，它就要上爬，它就卷起来，它扒得很紧很紧啊。你要拿都拿不掉啊，拿不掉，它是扒得很紧，它是随着这个光的作用，它为了让它的这个南瓜结的瓜，你看南瓜结的瓜那么大，它能够让它能够不掉，所以它的藤子啊，它缠着，它自己会缠得很紧很紧的、啊。所以人家说，哎，你人这个他人家说，哎，人家的南瓜是长在地下的，怎么你们这里的南瓜是爬在藤子上的？我说不是我们让它爬的、啊，就刚好有这个藤子在嘛，啊、有这个藤子在，它就爬上去了。后来我就把它拉下来啊，要给它放下面，它不干呢。这南瓜不干，南瓜藤不干呢，它偏要沿着这，它还要爬到最高，你们看到吧？它要沿着最高那里爬，那随它吧。所以它的南瓜，人家南瓜是结在地下的，那么我们这里的南瓜都是结在半空中，就结在最高的地方，是不是？那么它的特征，你要叫它在地下，它不干呢。他说弄了几次算了吧，随它去吧，它要怎么弄它就怎么弄吧，啊，高兴怎么弄怎么弄。虽然它不是想，但是它有它的特性啊。植物有植物的特性，它是没有思想的，但是它的特性，它是随着光，随着这个热走，对不对？它爬上去，它下面阴凉啊，它不喜欢啊，它要上去啊。那我们人也是一样，人所有有情众生都有智慧，智慧就是光啊。那么我们把这个乱想，把它一转成正想，就是正思维。正思维从哪里来呢？就经上佛所说的一句一记。你想起把它想想看，能不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上合，跟你的心合，就叫做正思维。所以你把正思，你把想转成正思维，就是会啊，不是不想啊。所以佛跟我们说，你光是修苦恨是没有用的，你修苦恨什么都不想啊，光是吃苦吃苦就是苦吃苦，然后不正思维，佛说这样修行是没有结果的，不会有成就的。佛说苦恨是要做，但是要有正思维。所以正思维就转成了慧，这个是想因行因。那正思维既然讲成了慧之后，那我们所行的一切是不是都在正定上面？那行因就成为正定了。那么事因本来是八事上面都是起着分别的，所有的种子的结果，分别的结果都到八事上面，这时候你所行的都是正的，是不是都是善的呢？都是善的，而且你又不执着那是善，是不是成为空？所以五蕴就是这么样转的，那么五蕴不转就是生死轮回。所以五蕴主人若迷的话，那么客小偷就来了，小偷不就把我们的法身慧命给劫走了。如摩登伽殊为藐列，我们晓得摩登伽女呢，摩登伽女不是要引那个阿难进入淫室吗？所以她是非常卑劣的，是渺小下劣的人。彼为咒如，那么摩登伽女是以梵天咒啊，来用了梵天咒来咒你哦，咒阿难哦，那么让你这个迷糊了。破佛律仪，八万行中只毁一戒啊。那么佛所制的戒律当中，八万行中只毁了一戒哦，你只毁了一戒哦，你还没有破戒哦，因为他是干什么？他在抚摸你嘛，他只是抚摸你嘛，还没有破戒哦，只是八万行中毁了一戒，心清净故尚未伦理。但是阿难，你的心还是清净呢，你在心中叫佛呀，来救你啊，你的心是清净的，但是你身不能动了，因为他用了魔咒来让你咒了你了之后，你都不能动了，你控制不了自己，但是你心里明白，所以你还没有破戒、啊、所以叫做伦理。所以你只犯了威仪，你还没有破戒，所以你看这很威，这个是多么严重。所以我们不守五戒，不守五戒的话，你看我们都是伦理了，伦就是这个掉下去了，掉在水中了，溺就是溺死了，都在水中溺死了。所以我们要守五戒，所以你只是犯了这个威仪，还没有破戒， 此乃挥如宝诀全身。那么五阴魔啊，此就是五阴魔，你自己的五阴魔是把你全身的无量劫来的宝诀全身，法全身就是法身，宝诀就是慧命，把你的无量劫来的你所修正的，要像法身慧命所修正，五阴都给你破坏掉了，给你偷光偷光了，把你的这个法身慧命的给你偷的光光的，你通通从头开始。所以每一个人的五蕴就要自己注意了，五蕴起来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发火的时候，你报复的时候，就是把你的家财给你偷了。如宰臣家忽逢寂寞，婉转零落，无可哀救。就好像宰臣家，什么宰臣家，就是这个宰相大臣呢、啊、宰相大臣都是替皇帝办事的，替皇帝办事，结果办事哪件事情没办好，那么皇帝就说杀头，好杀头。那么忽逢寂寞就是说你事情也没有办好，那么让皇帝不高兴了，皇帝就说好拿出去斩呢，拿出去斩呢，那么还牵连到了家人呢，通通都要放到这个边疆去了，婉转零落，无可哀救。你说谁来救你啊，谁来救你？皇帝这么一讲啊，皇帝下的命令是这样，那么你说谁敢来救你啊？没人救你吧，其他人都不能救你，我们也是一样。那么五阴把你的法身慧命都破了，破了谁来救你啊？没人救你了。厄难当知，如坐道场消落诸念。佛跟我们讲道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修行人都要注意了，我们坐道场，你要知道坐道场啊，坐道场的时候消落诸念，要把所有的杂念通通清掉。什么叫道场？你要明白道场。那么维摩诘这个古佛说了，执心是道场，道场是你的心呢、啊。但是我们现在众生把一个道场是看成有形有相的一个房子啊，一个盖一个这个道场，我们常说盖一个道场，你要知道盖一个道场，道场里面不讲经不说法，这个道场是没有灵魂的，是没有不值得留恋的，这个是没有灵魂的。那么道场就是要讲经说法的，道场就是要修行的地方，就是需要大家修行的。如果大家不修行的，这个地方不叫道场，这叫做什么呢？叫吃喝玩乐的社交场合，我常常这么讲。所以我们的四大色身是道场，是宫殿，但是你四大色身里面的那个心是不是宫殿的清净心呢？如果不是的话，你这四大色身就是污秽的。所以我们的佛教的道场就是要讲经说法的地方。所以老和尚常说啊，如果道场里面不讲经说法，谁会作乱啊？鬼神也作乱。道场里面不讲经说法，鬼神也作乱。你要知道鬼神是护法神啊，护法神他要听法的啊，鬼神都是要听法的啊。一个道场里面你不讲经你不说法，那么道场里面的信众也不修学佛法，这时候你这个主人道场里面这些信众加上外面的那些这个鬼神都一起作乱，你这道场不垮才怪呢。所以道场里面的信众要修学佛法，道场里面信众修学佛法，外面的护法神鬼神他护你啊，他护你的法啊，他护佛法呀、啊，他不是护你的这个吃喝玩乐的。如果道场里面的信众都不守戒，道场里面都信众都是要淫杀盗妄酒不肯守戒的话，那么这些护法神要不要护你啊？他不要护你嘛，他护你干什么呢？你整个道场里面都不守戒的啊，这个偷偷摸摸的，名义上是吃素，偷偷摸摸藏了一些荤，我看到的，藏了一些荤给我刚好给我看到了，还做给人家吃，这对的吗？这是不对的。所以呢，你道场里面你告诉人家是吃素的，你这道场里面所做的东西是素的，那么你在厨房做主的时候，人家给你做主的时候，你就要本本分分的，不该放的东西你就不要放，你不要引起人家好吃，你把它放了，这就是不对的。 那么你这样子的话，护法神知道不知道？知道的。你以为别人不知道，护法神都知道的，都晓得你在搞什么鬼的，他还护你干什么呢？那就不用护你了嘛。所以道场里面是要绝对是清清净净的，都是要以佛的这个戒律来遵守佛的戒律，你这个道场才能兴盛啊，不然的话道场就是变成这个社交场合了。所以做道场就是要有内涵，要有内容，一定要讲经说法。这个道场不限定有没有这一个硬体设备，道场啊也可以在外面，也可以在树下，道场也可以在总间，在坟墓中间，因为你心中有佛法，你就是道场，就在那里，它不一定一定要有固定的一个地方，所以道场。那么如做道场，消落诸念，把所有的杂念通通都要清掉，所有的贪嗔痴、淫杀盗妄酒通通都要清掉，消落诸念。其念若净，则诸离念。假如呢杂念通通都清了，都把它这个杂念通通把它除掉的话，你能够反闻闻自性。什么反闻呢？你反过来听你自己的自性，你不要听外面的，你反过来听听看你在想什么。这里反闻闻自性就是说，你听听看你自己在想什么，你看看你在想什么，你看看你在正在想的是如法不如法，不如法把它除掉啊，把它消掉，那么折诸离念，你就可以离开这些杂念。一切精明动静不一不疑，意妄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地。所以呢，六根的性就清净了，一切就是说时时刻刻六根是清净的，六根的性也是清净的，动静不疑。动就是行，静就是住坐卧，行住坐卧，动就是行吗？行动吗？静就是住坐卧啊，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意妄如一。没有说有的时候是记得，有的时候不记得，没有这种事，都是没有忘失的，没有说是哦这个我记得这个我不记得，你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意妄是一个，没有什么忘掉这个忘掉那个的，听完今天说哦我这个忘了那个忘了，这个忘那个忘了，就是说这个没有在定中。你在定中的话，你日一日千里，你如果在定中专一的话，那么你修学佛法很快的，你不容易忘掉。如果不在定中的话，哎，谁讲就谁忘了。人家跟我说前句练完后句忘，我说你这也太过分了吧，前句忘了，前句才练完你后句就忘了，你在想什么，这太乱，你还修什么禅定呢？所以禅定功夫越强的话，老君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会忘掉正法。那么正法不会忘，说的邪法是忘掉，邪法也都知道。当住处处，当住此处，佛跟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这就叫做入三摩地。三摩就三三昧，三三昧就是正定。那个这就是说根性，六根的性，这时候就叫做入了三摩地。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